马太福音系列24悔改向义。马太福音6章1至6节。麦卡锡牧师2025年8月24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6章1至6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乔什·卢森奎斯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农庄长大，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将来会有一番作为。他在社区大学上学，非常刻苦，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写作。后来一家杂志采访他时，他说自己常常被人讥笑，说他永远不会成就什么大事，但他把这些话当作动力。结果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错了，他撰写了大量文章，还出版了一本书。而让他最出名的是一系列视频，他到餐馆一次点几十份甚至上百份饭菜，送给明尼阿波利斯街头的流浪汉，并把视频上传，鼓励大家效法。结果他的粉丝超过1000万，点赞数以百万计。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故事，一个人凭着仁慈、怜悯和美善赢得人心。这样的故事让人心里温暖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辛勤的成果能被看见。如果说金钱是推动世界运转的动力，那么得到认可就是我们的备用储备。C.S. 路易斯说过，人内心最深的愿望之一就是渴望被认可。正是这样的愿望，使许多人，包括乔什，把别人的讥讽转化为赢回名誉的动力。然而，就像金钱一样，对名誉的渴望也是难以满足的。一旦尝到名誉的滋味，我们就容易落入危险，行善不再是目的，名誉反倒成为目的。我们从不满足于已有的称赞，还常常渴望得到那些甚至与我们毫无好感之人的称赞。我想，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正是揭示这种张力。耶稣没有说被人称赞本身是错误的，事实上，从他的话中我们看见，追求荣耀本是高尚的。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寻求。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六章，基督的教导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。第五章中有许多对立的教导，解释了神国子民的义应当是什么样的。耶稣说，神国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他在第五章里借着旧约律法和犹太传统至少部分的解释了这一点。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但实际上神对义的要求远比人以为的更深，这是我们前几周已学过的对立面教导。而到了第六章，耶稣的焦点从外在的行为转向内在的动机，从应该做什么转到我们如何去做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有人说，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意的意图。耶稣指出，哪怕是好行为，如果出于错误的动机，仍是败坏的。在第六章，耶稣将这一点应用在三件宗教虔诚之举上，怜悯穷人、祷告、禁食。这三样在犹太人看来是忠诚于神最主要的表现。耶稣逐一分析 指出他们本是神国信心的一部分，神所喜悦的。今天我们的敬虔生活同样应当如此。但耶稣特别警告，这三件事存在一种试探，人容易借着施舍、祷告和进食来赢得别人的称赞。耶稣从向穷人施舍开始。原文的施舍可以涵盖一切对有需要之人的怜悯行为，不只是给穷人，也包括照顾病人、老人、幼小等等。耶稣假设他的门徒必然会施舍，问题不是要不要施舍，而是为什么施舍。于是他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和街道上行善，为要得人的荣耀。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行善之前仿佛要吹号宣告，场面滑稽可笑。也许历史上并没有人真的这样做，但耶稣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揭露他们的动机。表面上他们好像关心贫穷人，名声也很好，实际上他们想要的只是人的称赞。所以他们的祷告、进食、施舍全都只是为了给别人看。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意思是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在神那里却一无所得。耶稣的要求却完全不同，无论祷告还是施舍，都要尽可能隐藏，不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圣洁。这看似与前面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矛盾，实则不然。因为前者是叫人看见，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，而后者则是叫人看见，就归荣耀给你自己。关键差别不在于别人看见与否，而在于你希望谁得荣耀。因此，耶稣不是反对在公众面前行善，而是揭露动机，你所做的是为了神，还是为了人的称赞。他甚至用一个夸张的比喻说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行善不该成为你自己自夸的资本。回到乔什·卢森奎斯的故事，他的动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别人错了。表面上他似乎并非出于恶意，但耶稣告诉我们，在神国里动机极其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马丁·路德说，我们最先要悔改的是我们的善行，因为我们行善的动机往往并不纯粹，要么是向别人证明自己，要么是向自己证明自己。或许你没有在帮助无家可归者时拍视频上传，但我们都有类似的倾向，渴望出境。比如每次主日结束后彼此问候最近怎么样，我们习惯回答很忙。其实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，但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忙被视为一种优点。于是即使昨天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球赛，我们仍会说我很忙。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吹号，想要博得认同。小时候在教会，我能从某些人圣经里密密麻麻的标记和笔记看出他们的敬虔，但这也可能带着动机想要显明自己的意。耶稣指出，我们的善行往往是为了博得别人的称赞，或者自鸣得意。如果这是动机，那么人的称赞就是全部的赏赐，神那里再没有纪念。事实是，我们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。但耶稣提醒我们，这种渴望本身并非要压抑，而是要指向正确的对象。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你，但天父必然看见你。天父的认可远远胜过世人任何的称赞。这段经文三次对比了人的称赞与神的赏赐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六章一节请注意，神并非忽略我们对荣耀的渴望，而是要以更丰盛的方式满足他。C.S. 路易斯形容，人追求人的称赞， 好比一个贫穷的孩子玩泥巴做馅饼，因为他不知道节日真正的筵席。我们的渴望太浅，我们满足于短暂的人意，却不晓得天父为我们预备的赏赐何等美好。人的奖赏会朽坏，会被虫咬，会生锈，但神的赏赐却是永恒的。因此，耶稣呼召我们一切的义行，不是为了人的眼光，而是为了荣耀神。神在暗中查看，他也在暗中赐下永恒的奖赏。这里你们天父的赏赐中的赏赐一词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，一种是来自天父的赏赐，另一种是在天父那里得到的赏赐。我认为第二种更为恰当，因为那是永恒的赏赐，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宣讲的神国。你们的赏赐就是神的国。在这国度里，我们心中那种渴望被认可的愿望将得以完全满足，因为神亲自看着我们说，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我认为这赏赐不仅是将来的，它与我们的义行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。我们不能把赏赐理解为我这样做你就给我赏赐。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谈论功绩或功德，也不是说人靠行善来换取赏赐。他所论到的是神的新创造，我们成为本来应有的样式，与天父同工，得着他的称许。我记得我的爷爷快要退休前，在后院搭建了一间小屋，里面收集了许多工具。那时我还是小孩子，就问他，爷爷，你要那么多工具做什么呢？然而刚一退休，他就病倒了，无法完成心中的计划。于是我的父亲决定把那尚未完工的小屋屋顶铺上油毛毡。他让我这个小孩也参与其中，给我系上安全带，带我一起爬上屋顶。我们在炎热潮湿的密西西比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。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经历之一，因为我竟能与父亲一起同工。完工之后，你猜我的奖赏是什么？其实我根本没有期待什么奖赏，能与父亲同工已是最大的奖赏。但我的确得到了奖赏，一瓶可乐，一瓶矿泉水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这已是极大的事情。我看着自己参与铺上的那一小块屋顶，心里无比高兴。现在回想，我几乎可以肯定，那一块一定是父亲趁我熟睡时重新拆下再铺的。然而他仍然对着那小小的部分对我说，干得好。你可以想象这句话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。我们从小就渴望得到认可，渴望别人肯定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天父也认可我们的义行。但这种认可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出了什么伟大贡献，而是他以慈爱接纳我们那点微不足道的义行，并且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。哪怕我们的义往往是半心半意的，但他仍说好。这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真正的赏赐。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耶稣在他早期的事工中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医治病人，却常常吩咐他们不要张扬？为什么他进食时独自到旷野，只让父与魔鬼看见？为什么他祷告时总是退到暗处，在园子里向父倾心？为什么新约特别记载这一切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耶稣是那完全的义者，他的义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不仅表现在祷告的次数，更在于祷告的内容与动机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讨父的喜悦。他说，我来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然而这样的顺服却为他带来了公开的羞辱，他被列在罪人之中。但他之所以如此行，是因着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。这喜乐就是与父同在，就是成就父的旨意，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被称为创造主的儿女，使我们能够呼喊阿爸父。下周开始， 我们会更详细的查考学习。正因他是那良善的儿子，如今你我也得到了天父的认可。我们已经得了自由，不必再证明自己，不必在别人面前炫耀异行，因为神应许的赏赐已经属于我们。当你走到生命尽头，你将要得着完全的赏赐。神会顾你的一生，在你睡着时把那一小块屋顶重新铺设，却仍看着你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派你管理许多事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正如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诗篇16篇所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才是何等大的赏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满足于别人的认可与那一点点的夸奖。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亲自认可你，赏赐你。他为一切悔改的人，甚至接纳你那最好的行为仍然不完全的异行。他的儿子耶稣为你带来公义、生命与复活，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